哎，讲义第六页啊，刚说到的是，在这个标题第五页哈，就是净土类别。这边类别实际上先从这个供其他宗教的净土思想或者净土的内容先说明哈，这样不见得全都是佛教的哈，所以在第五页的这五圣共土当中，导师的解释就提到这是。一般宗教啊，一般世间人都可有此净土思想。好，那在第六页的三圣共土啊，第一个先说明共生佛教的内容啊，就是主要是，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过程啊，他也是在兜率天啊，最后一生先在兜率天上，最后再下生人间啊，在人间成佛。那下一尊佛啊，这个大概是声闻佛教所供许的，就是弥勒菩萨啊，所以这边它就分作所谓的兜率净土。那个所谓的兜率净土，天为什么是净土，并不是因为是天啊，是因为有菩萨在那边说法。那这个关键人物就看是哪位菩萨啊。那接着就是下生人间的当下，就成就所谓的人间净土。好，接着再刮胡二啊，要第六页的倒数。最后一行开始，这边就是从各学派的传承上面，那标题上面的罗马数字一啊，此界天宫就是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关系的。好，第一个这边在最后一行有提到，除了一般共传的弥勒净土之外，好，与这个有部还有独子部有关的正法念处经啊，就要提到这个夜摩天哦。好，这正法念佛经啊，正法念处经。他有提到这夜摩天上有位菩萨叫善时而往菩萨啊，常为天众说法。好，天宫清净有菩萨说法，与弥勒兜率说法的思想是很接近的了哈。那这个是刚所提到是有部还有这个独子部这个系统。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哦，我看一下，像这是导师的分别，然后就荧幕上这边应该可以看得到吧？这个也是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它对应这个大众部跟上座部的传说，它最后去抉择出来的了哈。所以它的分化哦，大概是西元前300年前后，大概是第一次分化。那第一次分化跟什么有关系？像跟很多原因有关系的啊，导师一样是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有提到，在佛世的时候，这个释迦族的弟子跟其他的弟子就有一些纷争的了。那阿难跟大迦摄尊者这个系统的纷争也有哦，还有像那个还有佛灭后的500劫劫啊，这个就延续这个在佛世的时候阿难跟大迦摄的这种。可能观念不太一样的地方了哦。那最后在佛灭100年的700劫劫讨论这个戒律的问题，有所谓的十件事是非法嘛？就年轻的大众部跟长老的上座部就有一些纷争。那当然最后这个年轻的大众部也承认这些行为是不好的，我觉得手拿钱这些哈，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盐巴或什么有隔夜，然后。或者过午带是这个立竿见影的阴影，大概是几指宽，哦，两指宽或是几指宽哦。但是那时候是没有分化，但是导师说这已经种下部派或者佛教的发展，慢慢就会分化，因为这个跟我们现在一样嘛，我们总是跟某些人会比较好，那跟某些人比较好，就慢慢形成一种团体。那到底会不会这个团体会不会影响整个大大的？和就不一定了哈。不过这佛教发展就是大约在西元前300年左右就分化这所谓的大众部跟上座部。刚刚我们刚刚说的这个500劫劫、700劫劫，还有佛世的时候，释迦族的佛弟子跟其他弟子，有一些纷争，也有一些关系啊。那刚刚老师在第六页所提到的说一切有部，就是从上座部再分出来的说一切有，还有这个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独子部嘛，哈，也是从这个系统再分出来的， 这些大概是这两个所重视的这个所谓正法练处经啊，就引用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额望菩萨了哈。他有两个善时额望，如果你们看到注脚十二的话，他我们引了两段经文啊，我们这边没有把它列出来啊。看出体字的地方，像瓜弗一呢是额望者，则以菩萨以随意生啊。这随意生就是随菩萨的意愿或者他的意啊去化身，所以他这个大概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变异生死的阶段的。好，他就为这个天说法啊，因为他是随他的意而化身的，所以这个额望呢，他的如意色。七宝光明遍满，不可跟他做比喻啊。那身上的光呢，周遍五千由旬啊。那个由旬也是这种印度人的距离的单位啊。那但是到底多长？有些就会说，可能是现在 1.6 公里啊。你看那个光，身体的光明可以遍照那么大的范围啊。所以这些天众呢，看到他就心生这个稀有心嘛，所以就可以接受他的教导，所以他跟他说法。那瓜弗二也是一样啊，不过是不同卷，他是用时而往啊，善时而往，就导师引文上面说到的啊。好，接着我们接着看到第七页，本文第七页哈，这边引的是《入大圣论》哦，但是他不是说《大圣论》，他是说《入大圣论》引用大众部的传说。他传说什么？就是亲眼如来在光阴天，就是色界的第二禅天，为了教化菩萨与无量的声闻大众，住在这个天宫无量百千大劫说法，他是为了教化菩萨的。所以在注脚十三也有这个入大圣论，他引这个升起啊，这个升起摩诃升起就大中部的传说啊。那在注脚十三这边有看得到啊。好，这是属于我们这个跟我们有关系的娑婆世界，或者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世界啊。可是它是天上的啦，所以我的标题是什么？此界的天宫嘛，此界天宫。那接着在下面是什么？他方佛土啊，在第七页的标题罗马数字二。还有这边有提到，分别说系中的法藏部有提到这个。在这个世界的东北方有蓝胜如来经常说法、哦、那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去查、哦、那另外在汉译的真一阿含经，那真一阿含经据说也是这个大众部的末部啦、哦、他也有提到这个世界，这边的世界当然就是以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这个区域为准心啦、啊哦的东方有这个奇光如来说法，那目犍连就有神通力到这个奇光如来，那这个也看到这个大圣经，所以这个注脚十四应该是往后移啊，往这个注脚十四应该是往到这个下面这边，此说也见于大圣经这个地方，所以在注脚十四啊，瓜弗一是真阿含经啊，我们大概讲一下，你们看我讲了啊，就是这很特别，就是说因为他去那个地方那个世界啊，这个奇光如来这个佛土他们人都很大，所以这个目犍连去的时候他用这个娑婆世界的人的身形大小，所以他走到这个钵啊，走到这个我们一般出家人吃饭的钵上面走，看起来就像这个小虫一样，所以那有那个世界的比丘就跟那个如来讲说，这个钵上面好像有一个很像出家人的虫在那边走，那这时候这个奇光如来就跟这个目犍连说，叫他显现神通跟他们的身形一样，然后不然会被轻视，这也是蛮特别。那瓜弗二就是导师说的，就这样的说法，目犍连尊者用神通力到奇光如来地方，这个地方是这个世界去，这个也看到大圣经，所以这瓜弗会就是在大宝济经的第三会啊，密集金刚力士会就有提到类似的说法。好，所以我们说注脚十四应该是移到这个此说也见于大圣经的后面啊，就我们荧幕上面这边看到的啊。好，我们看到小节，请看第八页。 好，所以这个我们的标题也是根据导师这样说明哦。第一行啊，这可见啊，各派声闻学者，等于说声闻的各学派有他们所传颂的净土思想。他这个净土思想就包含了此界天宫，就是我们在从讲义的第六页下面啊，正法念处经或者是入大身顿啊，这个都是啊。还有他方佛土，他方佛土是第七页的这个法藏部的啊，在啊南胜如来啊，还有这个真言经的奇观如来说法，这个都是。像这是说明，哎，他方世界现在有佛还住世在说法，所以就跟看到第一行，这比对于现身啊现实的世间啊秽恶不净。那现有清净的世界，有佛菩萨经常说法，都是具体而为的，就是他不是很直接说明，这个就是所谓净土法门、净土思想，但是都很可以表达出大圣净土的效应，就是很相信的这个很相似的这种特征元素啦，所以虽然这些所谓的这边都是属于各学派所重视的经论哦，它不是大圣经，可是这样的思想就会到达大圣经，就会非常受到重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十五哈，注脚十五，这边一样是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啊所提到的，这个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内容也是相近的啊，不过有些是可能更多了哈，我们稍微看一下啊。第一个是舍利佛问经是属于大众部的，有说到文殊菩萨啦，所以等于说他也有带有这个大圣思想，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啊。这也是导师为什么一直强调说，诶，实际上这个大圣经他应该一样是差不多是部派，就等于说部派佛教他们所传颂的论点，所以他大圣经实际上他也是有从历史的文脉发展上面，它实际上是很接近跟佛世的时候啦，当然后期的有些大圣经不见得是，但是有些初期的大圣经等于说它一样是诠释佛的说法的内容。那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在这个注脚嘛，这个前讲义第一页的注脚是有没有，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漫天风雨三部曲，那这第一部就是导师写那一部论啊，我们上次有提到什么大圣是佛说论，就到底佛说这个概念你要怎么去定义哦？那导师是比较从像龙树的论点，大智度人有提到啦，这个佛法通谁说嘛，不是只有佛说，有佛弟子说，有天人说，这些内容，所以他对佛说的定义是比较宽的啦，所以这是漫天风雨三部曲，第一部曲就是他写了这个大圣是佛说论，结果就引起这个和中国佛教界的一些长老，一些好像觉得有人就说，哎，导师这么说，虽然写大圣是佛说论，但是写完的内容他们看的好像导师是柔性的，就是他没有说大圣非佛说了，但是他是柔性，可是这就有点见仁见智，导师明明强调是大圣是佛说嘛，他们就一定要说导师所表达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背后的意思啊，都是他没有讲出来的背后意思。这关键点就是你怎么去定义佛说这个字这个概念啊。好，所以他那边也是引用了很多在声闻佛教所传承上面的内容上面都有可以看到大圣的元素，并不是大圣就突然间就有的。所以导师的这本书也是多次强调嘛， 佛法为什么发展到大乘佛法的关键，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佛灭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这是一个推动力啊，它是一个动力啊。所以这边就列出一样啊，刚刚说的这个舍利佛问经是大众部所传的，他有提到这个文殊菩萨嘛啊，入大乘论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啊，就是一样引用大众部的传说，有亲眼如来啊在这个光阴天为菩萨为声闻众注释很多解说法。另外的在正法念处经，他这边他说是说一切有部跟正量部，那我们的经文我们前面是说读子部有关嘛， 那我们如果我们看这个传承表就知道啊，实际上它是从这个独子部，那独子部后来发展到后来正量部成为它的取代，成为它的主要的部派了，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从独子部来的，而且正量部也是从独子部来的，所以这没有问题。就有些可能看得比较仔细的，就会觉得好像跟好像说法不一致，实际上不是说法不一致啊，就是说它有一些时候它某个时期它已经成为这个主要的部派，就是正量部了，所以他们所重视的正法念处经，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就这个所谓的额王菩萨或是额王善识菩萨为天说法，这样的说法是这样的描述，实际上是更类似于大圣经说的，实际上这是部派佛教都有的，所以这个大圣不是突然就有的，所以说非佛说这个也是可能你的可能定义上面就不一样了。那除此之外，这边也有提到这个像法住经还有入大圣论，它内容都有提到这个尊者宾陀罗婆罗多尊者嘛，就我们现在在供佛斋僧的时候都会请他来证明，因为就有事迹说他在佛事的时候常常使用神通啊，显现神通，那佛就跟他讲，那你就要注视，就不能提早入灭，那这边有提到这个罗侯罗尊者这些等等的十六大声闻注视护持佛法，这些实际上后面有提到了他们所说的像这个大阿罗汉烂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是根据法住经，那所说的内容跟锡兰佛教所认同承认的大众部派有关系。虽然我们说现在的斯里兰卡他们佛教界好像没有这个所谓大圣法的传承但实际上从他们的历史去看实际上是有的，这是有的，他们的法师也有承认过就是从他们历史去看是有的，只是后来发展上觉云论师这个系统受到国家国王的支持嘛，他用巴利文巴利语将这个声闻的律典声闻的三藏用巴利语把它写定，他当然就是他想要的就把它收在那个巴利尼科耶里面就巴利三藏里面，但是他没有可能不太认同或是没有传承下来，他就没有完全把它收嘛，所以好像没有大圣法到斯里兰卡，实际上是有的，这实际上是有的，从他们历史的记载上是有的好，那这个这也是一样啦，每个时期他所偏重不一样，跟那时候的人或者是众生根器有关系嘛，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说好像那个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或者知道阿弥陀佛的反而比释迦牟尼佛还要多好像是如此的那也是因为这个法是谁传出来的，当然是释迦牟尼佛传出来的，但是受到重视的那也可能因为现在这个佛还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说法接引众生嘛，那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一直受到这个汉传佛教的重视那这边导师也要从这个广义的佛法的全观去看这所谓的净土法门所以他虽然会说到但是他也会厘清一些观念好，接着看到本文上面我们看到第三类就是大圣的不共土，那大圣的不共土比较是站在大圣的传承上面经说上面去说明所以大圣不共的净土是数量很多不可数量就不可计算比较早期的有名的就是东方的阿处佛国净土那当然是比较早比较有名，但是现在好像也比较没有人去关注了那西方阿弥陀净土好，那在发展在后来一直受到中国佛弟子重视的就是除了西方的阿弥陀净土之外还有跟它相对的东方的药师如来净土那这些都是属于他方世界的佛国净土，那传说上在密宗的传承上面有所谓将来的世界出现所谓香巴拉净土那总的来说这些都是属于大圣佛教所不共的就所谓的不共就是声闻佛教他们没有在传承的内容就包含了刚说的 阿弥陀佛净土啊，药师净土，还有这个阿诸佛净土，基本上在轮传佛教或是声闻佛教上没有传承。但是请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刚刚从第七页声闻佛教中有传承到的，像什么儿时善时而往菩萨说法，或者是那个目犍连到其他世界这个奇光如来的世界，这个实际上都是可以知道他们某个部派都有传说到这个所谓的跟大圣净土相近的这个内容呢。好，那这个就是小节上来所说的或为世人所共知的，这世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讲义第五页的这个所谓的五圣共土啦，这个跟不是局限在佛教的五圣共土，它是可能世间一般的人都有的净土思想。那或为三圣所共知的，就是第二个三圣共土，那是声闻佛教所传承的，包含的这个弥勒的净土，还有他成佛的人间净土，或者其他部派所传承的他方世界此界天宫的这样的净土思想，都包含在这个所谓的三圣所共知的。好，第三个就是大圣所共信的。那除此之外呢，在第二类的所谓的净土，它是从大圣不共的佛土上面去做说明的，所以它是有分别说的，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区别一下。那这边所谓大圣不共的佛土，它从修行境界的深浅，那修行境界从大圣的角度，当然是成佛是最圆满最高的啦，所以在成佛之下的它就分了这四个。第一个叫凡圣共土，也就是有凡夫也有圣者。那第二个是什么？大小共土，就这时候这个世界只有纯佛教的圣者，也就是声闻，这边导师列什么辟支佛或是圆觉。那大力菩萨导师这边又后面接了一个什么得意深深啊，所以这个也是个关键的。那怎么有办法得意深深？意深深实际上也是一个，就是由意所生的身体，也可以说你随你的意的啦，随你的你想要化什么样的身到哪样的世界，就随你的意愿了。所以这三个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圣者啦，都是属于圣者。那大力菩萨大概就是要得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也是一个各个经说经论不太一致的地方，就是说到底什么阶段才得无生法忍，有些可能初地就得无生法忍，那有些可能七地，有些可能八地，基本上不管是哪个阶位得无生法忍，可以这么说，得无生法忍菩萨他就获得所谓的意生生，就法性生生。之前是什么父母生生，我们之前有看过，像在圣蛮经讲记有提到这个佛的身体从二生说、三生说、四生说，我们上次有可能稍微提到二生说，就是佛也是像释迦牟尼佛也是父母生生他有法性生生，就所谓的法身，大概是二生说啦那三生说就是从这个父母生生又说明又从这个变异生，就法性生生啦圆满的是法身，还有这个法性生生，还有这个所谓的父母生生那甚至有一种是什么圆满的法清净法身嘛，圆满报身，还有这个千百亿化身，所以就说法身、报身、化身或是应化身，这也是三身说了那四身说就是将这个圆满报身又分作所谓的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这是比较是属于唯识学系的说法所以不管怎么说啦这三个有意生生的、有法性生生的，就有变异生死的圣者，才有办法投身在这个世界，所以叫大小共土。那在天台学者、天台中就把它称作方便有余土这个可能到时候有看到，我们可以再去查。好，那这个跟就跟法华经的说法有关系。好，所以导师在最后一行就提到嘛，《法华经》有提到声闻入涅槃，他不来三界了，或者是他断尽了三界的因缘，他不来三界。 他可以到佛国，其他的佛国净土在修行。没有听过《法华经》的，就会在那边跟他讲《法华经》，那他将来就可以受记成佛。那另一佛土啊，那就是这个一生生的净土。好，这两部经啊，这两部经就是导师要引用来说明这个"一生生"的这个词啊，"一生生"就是法性生生或是变异生死的。好，另外一个就是楞伽经，好，楞伽经也有说到啊。刚说了三类啊，三类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声闻的阿罗汉，还有这个辟支佛，还有大力菩萨啊，登就可能也不是只有初地啊，可能要七八地以上的菩萨啊。那如依楞伽经来说，这个应该是有心地菩萨啊。那所谓的有心地呢，就是有相有功用行的菩萨啊，同得三昧乐正受益啊。它实际上是这个词啊，三昧乐啊。正受益生生，这是一个词啊。这在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圣蛮经讲记》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有三种益生生啊。其中一种是什么？三昧乐正受啊，正受就是禅定，禅定的一个别名嘛。三昧乐正受益生生所得的净土，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大小共土。好，那接着是在下面，我们先把这个看完好了啊。好，接着在瓜布山呢，菩萨的不共土，那这个可以称作，或者可以菩萨不共土，只是跟二圣圣者不共，但是他还是跟佛一样，所以又可以称为什么佛菩萨的共土。那这样的净土在天台宗就叫做十报庄严土，那在密严经叫密严净土。那什么叫密严净土？导师的解释吗？秘密就是不可思议庄严，这是菩萨不共二圣的净土，这是第三种。好，第四种是佛国所得的不共土，像《楞严经》所提到的三贤十圣住果报为佛一人居净土，这也可以叫做法性土，或是常寂光净土。这个在注脚十八了哈，注脚十八。瓜弗一是佛说楞王般若波罗蜜经，那瓜弗四是导师引用他的解释啊，就是三贤四十地的菩萨，就十圣，就十地的菩萨，都安住在果报中，唯有佛才是真正的安住在净土里。好，那我们再看回来前面的这个注脚十六哈，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啊，这在注脚十六。在讲义第八页，瓜弗一，我们先看一下《法华经》的这个描述了哦。好，这是佛说嘛，《法华经》佛灭度后，假设复有弟子没有听过这样经啊，不知道自己所行的是菩萨行的啊，所以他于自己所生的功德生灭度想啊，这时候会怎样？他会想要证入涅槃哦。好，那。这时候呢，他虽然是灭度了嘛，但是他会在其他的佛国世界哦，用其他的名称，还是在弘扬《法华经》哦。所以这样的人虽然生灭度想要入涅槃哦，可是他到其他的世界，他一样要想要修行菩萨道，成就佛智哦，他就可以听到这样的经哦。那佛呢，就用这个佛圣。好，就用这个成佛的方法去教导他。我们接着看到在《大智度论》瓜弗三的内容。好，这个实际上就是跟《法华经》这个瓜弗三是《大智度论》卷九之三。哈，他们就有提到，阿罗汉因为过去的因缘啊，所受的身必当灭度嘛。哈，就说等于说他已经断尽了烦恼习，他已经不会来三界了。哈。住在何处？就他最后呢，他已经不来三界，他最后怎么有办法成就佛道？他的回答哦，接着看到第九页的注脚栏，得阿罗汉的时候嘛，就他断尽烦恼了，应该说断尽了三界的烦恼。我们不管你是从见所断或修所断，我基本上是断尽了烦恼，断尽三界内的烦恼，所以三界诸漏因缘尽。 就不复更生三界啊。但是有净佛土出于三界啊，哦，他没有乃至这个佛的世界叫没有烦恼哦，他没有烦恼这个名称啊，所以他就会到这样的佛国世界听闻《法华经》，最后可以成就佛道啊。这边道就是佛的功，佛的觉悟啦，这个道就是觉悟的意思，佛菩提啊。就像《法华经》所提到的，有阿罗汉假设没有闻《法华经》，自己认为所作已半，要灭度入涅槃。哦，他佛会到这个其他的佛国世界跟他讲，你还没有究竟啊，你还是要发心在修行成就佛道啊。好，这是在这边就这个《大智度论》卷93，一样是《法华经》的内容啊。那像在这个后面啊，如果你们回去看这个《大智度论》的卷93，他要进一步在提问啊，就有人在提问嘛，就是说，哎。在般若经是三圣究竟，三圣究竟的意思是说，不是一切众生都要成佛的。那法华经这个很明显就提到，不管你是不是成就阿罗汉，或者是成就所谓的辟支佛，从成佛来说还不究竟，所以法华经是唯一佛圣的，所以他就会跟他讲法华经的内容，让他劝他发心再修行。那就有人问啊，那阿罗汉可以继续发心成佛，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法华经这么说，般若经这么说，那就龙树怎么回答？他实际上在卷93，他也好像没办法回答，那就唯佛方知啊，而唯佛人知。你回去看这个后面的，就你就觉得很特别啊，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个大圣经的说法，实际上它本身就有很多种传承，好，它有很多种说法。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多看啊，所以看导师的书，你不要觉得他的说法很奇怪。如果我们回去看为他所引用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实际上经文就是这么描述啊。所以为什么刚刚说的这个北俱芦洲这种所谓的人间的这种乐土啊，它的描述实际上跟净土很相近嘛？这个地平如掌嘛，哦，那甚至这个气候很温和，不冷不热。想吃东西的时候，地上就有，拿起来就可以吃啊。那什么洗浴啊、衣服这些一般所需要的日常用品，都是大家所共有的啊。所以我印象中，导师在这个《佛法概论》当中，他也说，也或者是他后来有修改了啦，因为他这个说这个是无产阶级嘛，这跟那个好像不错，好像就有点是那个。不过好像在《华语集》第4册、第5册，他有把这个内，有人问他啦，说这样的描述。好像这个共产主义好像很接近啊，所以就他那边是有修正的啦，就是大家所共有的啊。不过那个只是在印度所传承的这个乐土的描述，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启示经啊，或者是长阿含的世纪经啊，尤其在解释那个北俱芦洲那个描述，就是导师刚说的那个内容啊，很接近啊。好，那刚有一个词啊，在讲义的第9页齁，虽然刚引用法华经嘛，法华经也是一生生的阿罗汉或者是独觉，他会生到佛国世界听闻法华经齁，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所谓的大小共土，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有可能有声闻的圣者，还有大力菩萨，有个词叫一生生的齁，那一生生也是一个很可说明的内容齁。那我们或许不用这么延伸了齁，我们就先看到第二个所引用，在第9页导师所引用的楞伽经。那我们现在引文上面，就是荧幕上面所看到的是这个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它是就是我们注脚17第一个翻译齁，就是刘诵的。那这样楞伽经有三个译本，就是我们注脚17的瓜符一、瓜符二、瓜符三啊。那我们这边是引用这一个啊，它实际上这边有所谓的一生生有三种的啊。第二是什么？就刚引文上面的三昧热正受一生生啊。不过这边经文所提到像第3、第4、第5地的啊。好，那另外还有觉法性、自性、性一生生啊，这个是第二个阶段，是八地菩萨。以上， 好，第三个是种类俱生，无形作意生生的哈。好，那详细的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内容。我们看一下导师在《圣蛮经讲记》的解释。好，一样在引文上面。这边是说菩萨有三种意生生的哈。第一种是三昧乐正受意生生，是指初地到六地的菩萨。那这个就应该是对应导师这边所说的有心地啦。有心地就是有相有功用行。好，第二个是觉法性，觉法自性一生生，这七地八地，那八地的一生生跟阿罗汉辟支佛所证的涅槃是相等，所以如果还没有证到涅槃的话，就是在第一个阶段，也是我们第九页引文的第二，本文第一行导师这边所说的有心地的菩萨了。那第三类就是九地十地菩萨的一生生，叫种类俱生无作行一生生。好，所以这个如果是以《圣蛮经》所说的大力菩萨，应该就是属于觉法自性一生生，就是七地八地啊这个阶段的那这边可能就跟导师这边有点要再确认的了就《圣蛮经讲记》跟我们这边导师所讲的这个圣者他们所提到的这个大小共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就下次再有问题可以提出了像这边导师比较重视的是这个七地八地的一生生，它应该跟这个阿罗汉辟支佛所证的相近那如果是七地跟八地如果我们又对照注脚是七，应该是属于七地，因为七地是属于有心地等于说它是有相有功用行那八地比较是无相行的无相有无功用行。但是大家请注意，这是楞伽经哦。如果又看到注脚十九，你会又会混淆，因为它有不同的经说它的界定上面定义上面是不一致的请大家有这样的认知好，那我们就看到本文呢，看到下面的解说了在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好，名称、地位就阶位可能各家不太一致，但是大致上我们都可以有这四种分别。所以注脚十九就是说，在其他的传承上面我们注脚十九主要引用的是唯识学的，像色大生论，他们可能也有这种分别就是他们有阶位的分别，就是让我们刚刚说在般若经分作二道五菩提般若道跟方便道他们就不见得是像这边的这种所谓的分别好，接着看大圣经所说的佛净土实际上它也没有这么明显的分别就像西方极乐净土有的把它看作是凡圣共有共同的，有的把它看作是大小共的那有的以为凡夫是示现的。声闻是从过去所修行的因来说，但是只要投身到净土，都是菩萨了这个也是就有人的分别可是实际上，这经文本身也都是有一些说明像《无量寿经》的无量佛说《无量寿经》，它不是有48愿吗？那实际上也有提到一些是像声闻圣者、阿罗汉的所以导师就提到嘛。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土？所谓的哪一种土，就前面所说的是属于凡圣共土啦、大小共土，或者是菩萨不共土这些，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土呢？实际上也不见得要去分别清楚，因为经文本身也有相互出入的地方。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之前有提到可以往生净土的人，不是也有分别吗？在《佛说无量寿经》，就是你要修行嘛，那但是它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唯除忤逆、十恶、诽谤正法。但是在《观无量寿佛经》，就是下品下生的，他实际上是做不善的，忤逆十恶的。在上次有给大家看过了，这个在后面 就是一样是净土心论的后面这边引用经文的部分，来看一个在84页刚刚有提到84页，在84页的倒数第三一心念佛有没有不生净土的呢？在堂本跟龛本这边都是无量寿经的，这无量寿经的解释在前面的82页，有没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不能往生，此外都是可以往生。好，但是哦，这是无量寿经的，那在观无量寿佛经呢是在87页开始，就下品下生的。好，在87页开始是讲观无量寿佛经的内容嘛。好，接着在88页的倒数第四行88页。假设做不善业忤逆十恶的还可以得到下品下生。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看到了，经文上面实际上也没有一致的地方啊，所以你要去判别，回来我们讲义第十页，你要去分别说这个净土到底是属于凡圣共土呢，还是大小共土，导师认为实际上不用那么区别，但是他认为有区别是从哪里开始说呢？所以我们看回来讲义第十页的第四行后面，但是如果从修正的浅深来说所依的净土确实可以分作这四种。好，那这个修行所浅深，就是刚后面从第八页到第九页，所以这是从修行的深浅来说了。所以凡圣同的凡圣共土的就是可以包含的五圣共土，那这边的五圣共土呢，请大家注意，是如果是对应前面第五页的说明，应该是包含的共世间的其他宗教他们所认为的净土，包含的天堂这些都算是。还有大小共同的也可以通摄三圣共土，那佛菩萨共的，佛菩萨共的就是前面第九页的第三个啦，它实际上是菩萨不共土，但是它是跟佛一样的。好，另外的 佛菩萨共的还有唯佛净土的都属于大圣不共，所以导师从这个修行所体证的实相所修功德去区别。好，我们看结义，看结义，那这样的类别就说明净土这一个法门是佛法，甚至可以说人类共同的倾向，就是共同所追求的希望，不过在大圣法中特别的隆盛兴盛，所以修行大圣法不应该轻视世间清净的要求，应该说一般的人都有这样子希望，所居的环境是清净的，是安乐的，所以应该记着，如果只着重于身心的清净，那二圣行是不能达到究竟的圆满。那由于大圣能清净身心庄严世界，所以最终可以达到究竟圆满的地步。好，那我们剩一点点时间再来看一下这个注脚十九，这个也是在菩萨修学阶位的一个描述啦，像在注脚十九的瓜符一，摄大圣论本，他就是说有五种普特伽罗经过三无数大劫修行。第一个是属于所谓的圣解行，圣解行就是以理解，闻思理解，但是他没有体证实相之前，可是他要经过初嘛，第一个无数大劫修行圆满，那这个大家可以对应这个瓜符三的内容，因为这个也是摄大圣论讲记，导师上面的文，就是我们看第一个是属于圣解行的，第一个是属于圣解行，那这个圣解行就包含了十住、十行、十微相。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啊？所以像这么说，十性算不算开始修行？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了。有就是如果是照这个传承来说，十性还不算是第一个无数大劫开始算，你要到初住开始 就大乘起信论大概也是这个传承的、啊、大乘起信论，我们之前看那个大乘起信论讲记，它实际上也是要到初住哈、哦，也是这一个了哈、哦，只要到发心住，哦，就进入所谓性成就发心，这开始才第一无数大劫。那实性之前，哇，这样讲就会让人家、好像要很长的时间哦。可是这个时间只是一种相对性的、啊、哈。应该是从这个你所修集的功德去说明啊。好，所以圣解行比较是从还没有亲证实相之前的修行，那包含了实住、实行、实为相啊。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清净真上意乐行。那如果是在瓜福二呢，它是用这所谓的净行人啊，净心人，也是跟我们这边的这个土有关系啊。瓜福三看瓜福三的、啊、哈，所以在清净真善乐行又分作有相行，就初地到第六地啊。那无相行是七地，这是第二个无数大劫，第二个阶段无数大劫，等于说我们亲证实相哦、啊。当你体证实相，就入初地啊。啊，如果是在大乘起信论叫做正发心的啊，那但是在解行发心，就是将要圆到实相之前的。第十啊，十回向的最后一心叫法界无量回向心啊，这个阶段叫解行发心。那你体证实相就入初地啊，也是我们瓜福三这边说的有相行。好，那到七地无相行，这是第二无数大劫。第三个阶段是无功用行，就是八地到第十地啊，第三无数大劫。它的描述的内容哦，就如同在瓜福四的内容，瓜福四这一部论呢、啊，《遍法法性论讲记》上也是属于唯识的论点，但是是在藏传佛教所传承的哦。那导师是根据这个法尊法师的翻译做解释，所以叫《遍法法性论讲记》啊。这跟唯识学系的论点，但是好像没有直接翻译成汉译啊，它是根据这个法尊法师的翻译哦。这就是我们刚刚所之前或许有提到的，然后就是菩萨在体证实相的当下，超越人所嘛。那所缘的实相就是无相，所以是你可以用般若智，是般若智缘实相。但是在唯识学系，它是用所谓的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当你升起菩萨，当升起根本无分别智缘实相的时候，实相就是无相嘛，哈。所以这个上是。无相，但是你还是要出这个甚深境界，看到众生受苦，发心要去帮助他。所以菩萨出了这个甚深境界，升起的智，帮助众生的智叫后得无分别智，也就是在《般若经》所提到的方便智。那这时候的后得无分别智，就看到众生在受苦，要发心去帮助他。所以等于说他。如果是用般若经，就是当你升起般若智是无相，升起方便智是看到众生的苦相，所以你同在初地的菩萨，它是两个兼杂而起，所以叫做有相有功用行。我们看到这边嘛，哦，那如果是唯识学系的语词，般若智叫做根本无分别智，那方便智叫做后得无分别智，所以初地到六地的菩萨。当升起这个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是无相，升起后的无分别智帮助众生的时候是有相，所以它是有相无相兼杂起，没办法同时在升起在菩萨的心境上，所以这个阶段叫做有相有功用行。那在第七地是无相有功用行，等于说菩萨要作意啊，他才有办法升起无相，哦，但是又可以看到，众生在受苦的有相啊，所以下面才提到啊，七地菩萨以上才是除无相行啊，他才同时并观呢，同时并观到这两个相啊，这就是这边的说明啊。那这个是在另外一个系统上面说的啊，就是在瓜福山的啊这个内容。所以七地菩萨为什么叫无相行？就是他可以同时升起啊，二地并观啊。但是他还要作意，所以叫有功用行。八地以上呢，就到第十地叫无相无功用行，就是他可以任运， 他可以想圆什么相，或是同时可以并观二谛、世俗谛跟圣义谛嘛，就我们说有相无相同时并观啊，但是他又不用特别去作意啊。那当然佛谛是最圆满的，那最下面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在讲大乘起信论，它的次第上面，它就又从另外一个从另外一种角度去说明了，就菩萨的阶位。那刚在注脚十八有提到嘛，三贤十圣，所以这个十圣就十地，那三贤位是从这个初住以后的十住、十景、十回向，就菩萨的贤位了。那这是大乘起信论的修学次第，所以他们也是在实信之前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说算是第一无数大劫开始算了。第一无数大劫是从这个发心住开始算，那也一直到初地，这个叫信成就发心。他这个实际上在大乘起信论有个描述。好，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那我们下面呢先说明一下，这个我们现在是讲到第一个是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那第二个是净土的类别。那净土的类别当中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的，就导师的说法，第一个他先说五圣共土，但是五圣共土那边是共一般世间，接着再讲像第六页的三圣共土，这是比较是共生闻佛教的，接着是大圣的不共土，这个在第八页。那除此之外，从修行的深浅所体证的实相跟他所得的功德来分深浅，他也有四种分类了。好，那就像刚才所说的，在唯识学系他有分别这个像这个所谓的初地菩萨是清净真上意乐行，或者是什么静心行人啊。那这个在唯识学系一样，刚我们刚才在注脚的十九刮服是变法法新论讲记，导师那边也有提到啦，就类似我们这边所说的长极光净土还有这个十八庄严土，那边就有分别啦，就是菩萨佛所成就的这个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所以佛呢可以在自己的那个自受用土中享受法乐，另外就法性身啊，法性身啊，那他受用身是初地菩萨以上才有办法接受佛的教导受法乐的啊。好，那之后呢我们就会从第三点这个净土的一般情况这边看起啊。那导师这边又分作自然界的进化还有众生界的进化，那我们就下一次再接着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